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栽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让许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在今天这个单元里，我们还是接着上次要讲的第六戒和第九戒。那第六戒就是不可奸淫，第九戒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其实最主要的中心点，好，我们应该是说回到我们自己，回到我们自己来讲。因为我们说十戒就是说它是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那如果说爱人如己的话，我们要讲不可奸淫，我们其实要讲的是说，因为我也爱我自己，好，我也爱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忠实的人，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不可奸淫，就是说我要告诉他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是忠实的。好，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别人的先生等等，也是说因为我的爱是纯洁的，我的爱没有含任何杂质。我们知道在征服八端里就是说心地纯洁的人才能够看见天主。所以我们要看见天主，就是说如果你心里不洁净，你怎么去看见天主？好，你怎么去看见天主？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要看见天主，就是说在前一回特别讲到说眼睛这个问，眼睛好是我们身体的灯。那如果是说我是光明的，我的眼睛才能够去注视天主，好，才能够注视天主，才看得见天主。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跟大家做一点点分享。我记得有次我在美国见到一个应该是说一个老弟兄，那时候那个弟兄已经都80多岁，可是他因为有很多的神恩，那刚好那次我陪那个狄宗主教我们去他家看他，那他就讲了一个，他就说他最近一直在，因为他常常祈祷，他偶尔会听到耶稣在跟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告诉他说，我最讨厌的我最厌恶的就是有人随便碰我的身体，我最厌恶的就是有人随便碰我的身体。那我当时其实那已经大概10多年前哈，那时候我还并不是说那么的清楚他当时讲的话是指的是什么啊，也许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我自己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耶稣的身体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次领圣体哈，参加弥撒领圣体，那是耶稣的身体。那你有没有说你自己冒犯了好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犯了大罪，然后我去领圣体，就说我随便去碰耶稣的身体。那另外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我们的教义中告诉我们耶稣和教会好是敬佩，就教会跟耶稣是新郎新娘，是敬佩。就今天我们是教会，那教会和耶稣是敬佩，同样的就是耶稣怎么爱教会，教会怎么爱耶稣，而我们是教会，我们怎么爱耶稣。就说你怎么，你这个新娘怎么去爱这个新郎，假如今天你的身体是不干净的，你那我们也知道说教会的这个用一个奥体来形容，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好，我们是教会的，我们是肢体，那我们是耶稣的肢体，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假如今天这个行邪淫罪的，这个行奸淫的，这个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贪恋别人的先生的，不管你跟谁， 你就是在碰触耶稣的身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肢体。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回想到这一个弟兄，他在讲说，耶稣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别人随便碰我的身体，你不好好的，好，就是不好好的让自己干净去领圣体，你随便碰耶稣的身体。因为只有行就是奸淫的这个动作是在身体上做的，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你在碰触，我们说别人好了，就说假如他不是教友，你还说啊，他不是教友，他不是耶稣的身体，但是你自己呢，你不就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吗？当你碰一个不是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你也是用你自己的耶稣的身体去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说只有这个动作，好，就是只有这个动作是真正的碰到耶稣的身体。如果你是爱他的话，我们是爱耶稣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讲的这个说，耶稣说我最厌恶人家随便碰我的身体的这个事情，就让我自己一直反省到，耶稣的身体究竟是谁来代表？我们每一个教友啊，我们是这个教会的。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说，有人讲说教会是圣的，可是组成教会的这一些人，我们这些人是有罪的。那我们如果说真的能够认清这些事情，天主的爱好会遮盖我们的罪过，但是问题是说你自己要悔改，不能再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讲到说，现在的人哈，就是说有已婚的，啊，有单身，有独身。那单身我们知道，就是说不结婚，可是他本身有一个性伴侣。我们不能说，现在也很难说是对的，是错的，是好的，是不好的。如果他有一个性伴侣，而他不结婚，他有一个性伴侣，这两个人始终从头到尾就是他们两个人，啊，没有说在乱七八糟跟别的。我自己都觉得说还可以原谅哈，不管是对不对，就是我的看，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对于他的对方的这个性伴侣，至少他是忠贞的。我没有说因为你我又去跟别人怎么样，虽然我是单身，好，我没有结婚，我是单身，所以我有一个性伴侣，我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再讲到就是独身，好，就是什么是独身。好，当然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在天主教的教会的坚持，好，就我们讲说西方教会了，就是说基督宗教的西方教，就是我们讲基督公教，就是说西方教会的神父是必须独身，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就是从1054年那个东正教哈开始跟，就是说东方正教跟西方公教开始分离的时候，那东正教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神父，就是说他们的修道的人，假如你是已经结了婚的，你还是可以来，好，来继续修道成为神父，但是不可能再做主教。也不是说你结了婚以后你做了神父你又可以离婚，没有这样的事，好，没有这样的事，就是说除非他是就是说有从就说是结婚的，那是讲的是东正教。那我们知道说最近那个圣公会哈，就是英国国教，他们有两位主教就是转为天主教哈，就转为天主教。那他们就是说当然不可能让他做主教，就是说他可以继续做神父，因为他们的这个圣公会的这个是结了婚的。好，所以我们就说天主教会坚持西方教会的神父必须独身，除非他是由其他教会的牧师或者说其他教会的神父转过来的。所以我们要讲到独身，其实就指的就是修士。好，修士的定义就是独身的，就是你说这个人是修士，修士是什么？就是他是比如说在我们在基督宗教里哈，在天主教里有不同的修会，比如说圣言会、耶稣会、好主徒会等等，那他们是修会的。如果说他是修会的修士，那修士的定义就是独身的，所以和单身不一样。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有已婚的，有单身的，有独身的。好，单身的就是说他也许他有性伴侣， 好，他有性伴侣，但是他也应该对他的性伴侣要忠贞，好，要忠实，就是我就是选这一个，不是我乱七八糟搞。那但是修士的定义就是独身的，所以独身不只是说提醒我们对天主的依靠，而且要活出那个完全的依靠。所以独身本身并不是说一个很容易的事，就是今天啊，作为一个修士，他开始发愿，好，他发三愿，就是神平、贞洁和服从三愿。我记得我们基督活力运动活力员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个志愿词，好，那个志愿词就是说我愿谦卑悔改，过献身的三愿生活，彻底跟随基督，跟随贞洁、贫穷、服从的基督。假如你是结了婚的人，你同样献身，而是对你的先生，好，对你的配偶贞洁，那就是说贞洁、贫穷、服从，对于一个教友来说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三愿，好，应该有这样的三愿。那所以修士哈，他是就是独身的，所以他自己在过独身生活中当然有很多的困难，如果不是说靠天主的特别的恩宠，其实有很多时候他是很辛苦。好，那我今天要讲的不讲这些，那也让我们想到说那个圣方济。好，圣方济是修士，他自己本身好，当时也是就是有那个就是有这个情欲发生，他没有办法，他就把那时候冬天，他把他的衣服脱掉，就跑到他们的会院的外面哈，那个外面都是玫瑰花、玫瑰花丛。你像冬天的时候没有花了，叶子也没有，就都是一些刺。他就跑到那里去，就让自己身上，就说从前的人为了好，就是为了修道，其实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打苦鞭了、穿苦衣等等等，啊，让自己痛得不得了。最后就是说把这些事情忘记。那他就跑到这个花园里去，让自己被那个刺刺得很痛，痛到他就是说我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幻想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天主真的是说心疼他，也知道说他有这样的决心。好，从此他的那个花园里的花，那个玫瑰是没有刺的。然后圣方济也就过了这一关，好，以后再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真的是说靠天主特别给的恩宠，也要看你自己的毅力。所以如果说你到罗马去哈，罗马附近的那个方济的那个雅西西，你到那里去看到他的那个花园，好，他有用那个铁栏杆围着，你可以看到那片花园，那片花园的玫瑰花是没有刺的。那那时候他方济他们就是方济会的人特别把这个花带到西班牙的本笃会，好，去看本笃是五世纪的人，到那里把那花送过去。结果到那里以后把那花在那边种，好，本笃修会的那个玫瑰花也是没有刺的。好，那我记得说因为我自己是在俗方济会的会士，那我就问我们方济会的神父说，方济会神父说我们从那边带来的玫瑰花种在我们的院子里，最后长出来的是有刺的。好，所以就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好，很奇妙的事情，就说除非靠天主特别的恩宠。好，所以就说独身不只是提醒我们要对天主的依靠，而是要生活那个完全的依靠。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错了，只要我们悔改，好，天主还是会给我们很大的爱的支持。那在这里特别要讲到的就是说修会的会士们他们发愿的时候就是说发三愿，神平、贞洁、服从。但是教区的神父他们只发两个愿，就是神平跟服从，他们没有发贞洁愿吗？啊，因为我们听到有教区的神父说我们是不发贞洁愿的。所以为此有一次我们在不久前哈，在一个闭境中啊，神父特别讲到教会的法令，也讲到说教区的神父哈，他们发神平和服从，没有发那个贞洁愿。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发贞洁愿？那这位特别跟我们讲法令的这位神父他就说，教区的神父发神平跟服从愿， 服从中就特别要服从的是教会的法规啊，教会的法典。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教会的法典，天主教的教会的法典，神父是独身的。所以就说他即使只发神评院跟服从院，神父本身啊，就是教区的神父，他还是要守教会的法规，要独身。就说当然假如有一天他们决定要离开这个圣召，就说他要回到应该是说红尘，回到红尘的话，那修会的就是说必须重新说我要放弃这三愿，神平贞洁服从，他要放弃这三愿之后，得到了允许，他才可能就是说他回到红尘，他可能结婚。那教区的神父的话，就是神平服从愿，他得到了就是说可以让他那个不要遵守，所以他就没有需要说再有一个贞洁愿的这个放弃。好，这就说我们对于教区的神父跟修会的神父他们发的愿有一些了解。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并不是说教区的神父他不发贞洁愿他就可以随便，不是啊，因为我们不懂的人一听了以后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了解，就是说原来他们的服从愿中要服从的还有就是说教会的法典他必须要服从，至少到目前为止神父是独身的，所以教区的神父同样的要独身。那在这里特别讲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就是说信仰生活中让我们最能够敬佩的两位大圣人哈，一位就是圣母玛利亚，一位就是圣若瑟。那我们知道说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瑟他们是标准的夫妻，他们是敬佩。那因为两位都是守贞的，好，我们就说圣若瑟本身他是守贞的主保。所以假如说今天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对我们的，不管你是单身的，你是已婚的，你是独身的，如果说希望说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真的对我所起的这个事能够持守下去，就请圣若瑟做我们的守贞的主保。好，他不但保护了圣母和他自己的童贞，所以因此说凡立志守贞的应该知道保护贞洁不是单靠人力，而是靠天主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晓得圣母终身童贞，假如圣若瑟不是也是终身童贞的话，天主怎么会拣选他去照顾圣母和耶稣呢？照顾圣母和耶稣呢？所以这就让我们觉得说，当然很多画家或者很多从前的一些应该是说一些信仰者他们很怕说圣母的童贞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说圣母是终身童贞，所以在画画上都把圣若瑟画得非常老，好像一个老人就不需要这些。其实我们看到报上还很多老人还真的是要有这个信誉，所以圣若瑟能够也是终身童贞守贞的，那是也是天主给他特别的恩宠，圣母特别的恩宠。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是说在婚姻在各方面就说不要奸淫不可奸淫，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丈夫，在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自己有这样的邪念甚至说我用眼睛去看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这个人长得很帅，马上有不好的念头，这时候就请大圣若瑟为我们祈祷。我们知道说大圣若瑟是耶稣在人间的父亲，他能够担负起做耶稣在人间的父亲，也照顾耶稣也照顾圣母，他在就是说我们说他真的是最大的圣人。那刚好那时候三月，我们知道说三月是大圣若瑟月，那大圣若瑟是所有主保的主保，就我们说他是总保总主保，就好像说我们说总领天使一样。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也求大圣若瑟特别保护每一个家庭让第六戒和第九戒都不再发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 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产到海岸。